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节是箴言三章一到十二节。箴言三章第一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把智慧赐给我们，因为你是在众光之中独一永存的神，智慧从你而来，你是智慧的源头，求你赐给我们那从上头来的智慧，来明白你的道，让你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智慧，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一个蒙福的道路上。主，求你就自己与我们同在，自己安静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假设今天我们不是来崇拜，假设你今天是来这个一个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促销会或者研讨会，我们大家都是在考虑要不要投资房地产，然后我们大家都很感兴趣，要来知道接下来的情况怎么样，有一笔钱要不要做点投资，然后主讲员是坐在前面，主讲员是新加坡最大的这个私人发展商集团远东机构 Far East Organization Philip Ng 黄志达先生坐在前面，等了很久，他跟你讲，各位朋友，我看你们再等多半年吧，就这么一句话。然后你觉得你听了之后你会怎么样呢？不管他了，反正我有钱，反正这一个地方我喜欢，已经开始要建了，还是快点去买。可是这位权威跟你说，我看你还是等多半年吧，除非你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楚，或者是你是超级愚笨的一个人，不然我想一般上我们都会至少等多半年，对吗？甚至可能等多一年，看黄志达先生接下来跟我们讲几时可以买，我们才会进去做那个投资。这就叫权威了，因为一个有独到的一个知识，有丰富的经验，甚至可能是一个长辈，他跟你讲应该怎么做，那么你也认真的去考虑他的见解和他的忠告。房地产当然有房地产的权威， 来到可能是另外一个环境，这个是医学的讲座，你也可能同样有医学的权威，你甚至可以有脑科、骨科、血科的权威，各种各样的权威，不过是同样的在他们的领域里面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那人生的道路的权威是什么呢？人生的道路的权威就是真言的这位老前辈。所以真言的这位老前辈一直跟你讲，我儿啊，你要听，我儿啊，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称呼，然后广东话仔啊，听啊，或者是福建话我会见，一直的叫我们，一种很亲密的一个关系，不是一个权威很有知识的人。这位老前辈呢，是跟我们的关系是很亲密的。这位老前辈到底是谁呢？我原来这位老前辈就是神，神的化身，通过一个老人家的一个角色来向我们说话，对我儿说话，对青年人说话，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告诉我们这位人生道路的权威，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要告诉我们啊，这个智慧的心态，然后产生出什么行为？一个智慧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呢？这个智慧的心会产生出什么样的行为呢？描述，为了要告诉我们要选择走怎么样的道路，你的人生的道路要怎么样去走呢？你要先了解智慧的心，然后你了解怎么样的去行智慧的道路。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这个老人家告诉我们呢，你要先培育智慧的心，你要先培育智慧的心。一到四节，今天的经文一到四节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培育智慧的心。如果小心的看一到四节的话呢，这个第三章一到四节，你会发现一节和三节是告诉你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不要忘记我的法则。第三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不要，不可。然后第二和第四节呢，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应该做正确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的益处。神必将长久的日子给我们，平安，生命的年数和平安给我们。神必使我们在神和人眼前，第四节，蒙恩宠，有聪明。不要，你要做什么呢？你要谨守我的诫命，第一节。第三节，你要把神的慈爱诚实记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你看，不要，要，然后那个益处是什么？一到四节都是这样。那当然先要讲这个心啊，这个心很重要。什么是心呢？这个心不是那个心脏挖出来的那个心脏，不是。圣经里面的心，每次讲到心的时候呢，几乎都是在讲我们整个人的心态，我们整个人对生活的态度，我们整个人的那个价值观啊，这个就是你的心了。不要做什么，老人家一开始先告诉我们你不要做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位老人家他知道我们的心啊，他了解，他是权威嘛，他了解人的心常常有的一个问题，一些的问题是什么。他了解我们心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方面，他了解我们人容易忘记神的法则，忘记，第一节，不要忘记我的法则，因为人容易忘记神的法则。那什么是忘记呢？什么是忘记？上个星期六，在我在这个那个厕所外面的地方，站在厕所外面，在那边按手机啊，按手机。另外一位姐妹跟我年龄差不多的， 啊，就经过，看到你在那边做什么，站在那边按手机，我就跟他讲了，到了这个地步啊，我现在想到什么呢，我就要写出来或者要发出去，因为再过三分钟我都可能会忘记。那位姐妹看着我，是啊，我跟你也差不多一样，常常就走到一半要站在那边发短信，不然会忘记。那这位老人家是不是讲这个东西呢？失忆症。哎呀，我们年长的人可能就了解这个问题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忘记？我们是不是有失忆症的问题，常常会忘记东西呢？不是。箴言，这位老人家知道我们心的问题，这个不是头脑功能退化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心的问题。一个小朋友，他的记忆力相当不错的，他学校的功课都记得相当清楚，成绩相当可以的，不错的，甚至人家搭巴士，人家的车牌号码，甚至人家的电话号码，他都可以记得很清楚。可是这位小朋友呢，就偏偏很健忘，带雨伞出门没有带回家，水壶带到学校也没带回家，父母亲要整天给他买新的水壶。怎么会有这样的小朋友呢？学校的功课记忆力这么好，这些雨伞啊水壶啊东西却全部忘记不见。我跟你讲，真的有这么的样的一个小朋友。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散会之后问我的父母亲。忘记不是头脑的失忆功能，而是一个心智选择性的忘记，选择性故意的疏忽，记得一些东西，却因为不看重一些东西把它忘记了。所以这里不可忘记神的法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年长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挣扎要不要报名参加圣经诗歌之多少，说因为我不记得那些经句，不用担心，神不是在责备你，你可以安心的来参加。这里这位老人家是要警告我们，特别可能是年轻人青年人面对的这个挑战，就是这样的忘记，忘记神。二章十七节说，淫妇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不是因为他忘记神的盟约，而是因为他看见了另外一个好处，把神放一边了，渐渐的忘记神。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忘记神呢？很多的原因，也许第一个方面，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羡慕，有很多新的东西出来，是我们抓住我们的心的那个注意力，所以慢慢的我们就把神放一边，把它忘记了。也许我们当中的青年人，我们在念书的时候，我们憧憬着前面的道路，新的一个生活，我们毕业之后进入事业当中，哇，好多东西可以追求。也许我们憧憬着在事业上有成就，那种升职的感觉让我们迫切的去追求，那种赚到钱的那种快感，哇，我记得第一次赚到钱的时候那种感受。或者有很多的嗜好，从深海潜水到高空跳伞，从旅游世界各地到网上的世界，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抓住我们的心的，夺去了我们的心，让我们把精力给了别的东西， 当我们把精力给了我们的嗜好，当我们把精力给了我们的事业，或者是我们的那个学业的时候呢，啊，我们就没有精力给神了，我们就没有精力来思想神的事，我们没有精力来读经祷告，这个就是忘记神，我们的心慢慢的被夺去了。这位老人家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他就先告诉我们不要忘记。可是怎么样的不忘记呢？第一节说我们要谨守，谨守我的诫命，你要谨守我的诫命。谨守是什么？怎么样才算是谨守神的诫命呢？那谨守有点是那种看守的观念，不要让这个人跑掉，看住他，守住。不过还有多一个层面，谨守也包括一个培育培养的一个观念呢，培植一个东西，守住，可是也让他越来的越成长，越来的越兴旺。谨守他，不要让神的意念慢慢的流失，反而是抓住看守他，并且让他让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慢慢的越来的越长进，越来的越向前。不过谨守呢是一个纪律来的，这也是可能青年人独特的一个挑战。那因为无论是学业，无论是一些知识，我们可以很快的去追寻，可是一个谨守的一个心智呢需要锻炼，而锻炼是需要时间的，而青年人却可能还没有这个时间。所以谨守神的话对青年人来讲也许那个挑战更大，因为需要一个纪律来培养。我们就要想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多大的那个地位，我们就要想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在花时间来守住神的话，让神的话不至于流失，而且不只是这样，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慢慢的成长，这个就是一个智慧的心了。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你可以尝试，有几个青年人试过，当你尝试背经句，当你尝试背一大段的经句，把神的话背在你心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面慢慢的在滋长，慢慢的在发旺，慢慢的在你会发现慢慢的在引导你的整个生活。谨守神的话，你可以开始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里面，引导你的生命。可是不只是这个寻求的问题使我们忘记神啊，这位老前辈还告诉我们人的另外一个心智的问题，一个是忘记神啊，另外一个心智的问题，第三节，不可让慈爱诚实离开你。慈爱诚实，神的属性，这个慈爱和这个诚实啊，在旧约里面常常是一起出现的。当摩西在这个西乃山上看见神的荣光的那个时候啊，要求神赦免以色列人的那个时候，神的慈爱和信实，神的属性，全面的那种信实，不变的爱，信实可靠，这也许是我们当中好些弟兄姐妹经历过，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我们体会过神是信实的，不过现在的挑战就是你不要让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样的一个知识离开你，不要让他离开我们，不要忘记神。可是这个知识啊， 不要只让它停留在一个停止不动的一个状态里面，好像一个小水池、啊、那个池水呢，如果只是老，就是那个水没有水流进来，也没有流水出去的话，那个池子久了会长什么呢？会长青苔的。所以我们当我们说不要让神的那个慈爱和诚实离开我们的时候呢，他也是在告诉我们让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滋长流露活出来。怎么样的这样做呢？常常的记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啊。这位前辈这么说，要记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个意思是不是那种我们的头脑上画面那种犹太拉比啊，把圣经放在额头上，放在那个袖子上，这个观念呢？不是的。为什么要记在颈项上？储存起来，储存起来，让我们随时可以发挥使用。为什么是要刻在心板上呢？是要把神的话给我们说内在化 internalize， 使到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让神的话来引导我们，影响我们，储存起来，随时的应用，藏在心里面，来内在化，引导我们的生活和选择。这就是智慧的心。记得在当兵受训的时候，常常会有一本小簿子，差不多这么大，黑色的，放在这个口袋。我们的父母为什么那个军服的口袋的那个袋子特大的哈，放水壶都可以啊。不过我们是放簿子，放这个簿子进去，为什么呢？这个簿子是好像那种我们英文说 it memoir， 就是你那个阶段受训的那个阶段所有需要知道基本的知识都在这个簿子里面的。去那个地方不懂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快点参考。OK， 这样做，又不懂了，哦，又再拿出来参考，然后就发现过了几个月之后呢，簿子还在，可是你已经不用参考了，因为你已经内在化了 ，internalize， 簿子在这里，可是其实已经进到心里面去了。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这样吗？内在化。已经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在直觉上回应神，这个就是一个智慧的心。有一位姐妹，我还记得，这是听个人分享的，那个时候这位姐妹还是少年人呢，少年人，小朋友，少年团契散会之后，有好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说现在散会了，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出去玩了。那当然我不是说团契之后出去玩是错的哈。那可是这位少年姐妹呢，她说不要，我要回家和妈妈吃饭。我回家和妈妈吃饭。所以我那个妈妈听了相信很感动。可是直觉上这位姐妹就是这样。直觉上她就是把她的家人放在团圆之上，弟兄姐妹之上。直觉上，因为这个把家人放在这个朋友弟兄姐妹之上，已经成为他生命的那个价值观的一部分，使到他在面对这个选择的时候呢，很立刻的，就算是大家都要出去玩，他都会说不要，我要回家和妈妈吃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讲，好像刚才他们青年人献诗对吗？奉献身心为主的时候，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当然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神，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说我们要把神放在那个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位置。不过什么是把神放在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位置呢？我们需要一个直觉，那个直觉就是让神的话来引导我们，那个直觉就是让神的那个属性慈爱和诚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引导我们，那个直觉就是告诉我们当中的那些青年人，比如说在念书的时候呢， 我们的学业，我们认定那个学业到头来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认定那个学业就好像是圣经一贯的那个所教导我们的，不止学业，工作也是一样，我们是为了要荣耀神呢。换句话说，我们是要我们的学业来反映神的荣耀。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是不是通过考好成绩来反映神的荣耀？不是啊，不是啊。那么你是要我们考坏成绩是吗？也不是，是要我们在我们的学业上，当我们学业考得好的时候，我们归荣耀给神；当我们学业考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反省我们的态度，是不是我什么地方闲懒，没有尽责？也许的确是尽责了，还是考不好。那么就让我在面对这个挫折的时候，让我的态度来见证神，让我的态度来见证神管理我的生命。当我的同学他们都在为这接下来的考试而紧张，而感到很大的压力的时候，让我的表现来告诉他们，我相信神在掌管。就好像但以理这样，他在面对那种逼迫的时候，圣经说他一天三次照样的照常的向耶路撒冷祷告。那这个是一个直觉的一个反应，需要我们先认定我的整个生命奉献跟随主，就是要荣耀神，就是要在我面对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也愿意先尊主为圣。这需要我们有纪律的来看待我们的生活的。我可以明白我们大家的工作啊、学业啊都很重，所以甚至常常会很大的压力，在考试，学生面对考试，或者弟兄姐妹面对那种工作上的那种要就是一个限期到了，要把一个项目做完的时候，我们都有压力的。我说哎呀，也许我们就不来团契聚会啊，当然这个有时候很难免的，可是我们的纪律，生活的纪律，把神放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就先反省我们在拜一到拜五，我们是不是，或者拜六，我们是不是有尽力的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呢？生活的那个操练，那很就求神帮助我们。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当我们把神直觉上放在第一位，不忘记他，而且是让神的慈爱诚实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这位老前辈告诉我们了，第二节，神会把生命和平安赐给我们；第四节，我们会在神和人眼前蒙恩宠。这是神的应许，神答应我们他会照顾我们的。当然有时候我们会面对挫折，不过一般上的情况，我们的确看见神会看顾我们。培育一个智慧的心，这是第一点，培育一个智慧的心，要求我们不要忘记神，不要让神离开我们，而是把神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直觉上我们愿意照着神的心意把神放在第一位。可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这我们就来到智慧的行了。智慧的行是什么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五到八节，智慧的行就是靠主做决定，靠主做决定，五到八节。那第五和第七节又是两个不要，有两个不要，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以自己为智慧。哎呀，都是讲靠自己。这个又再次的，这个靠自己呢，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呢？为什么我们会有靠自己的倾向呢？特别是青年人，为什么我们会常常有这个依靠自己聪明的现象？答案是很简单的，因为事实上 我们当中的青年人也许真的是知道的更多。当我们知道的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就面对更大的挑战。我们的确的比我们的上一代知道的更多的，我们的那种我们说 exposure， 我们所看的东西，我们所在网上看的，我们所有的经历，直到我们知道的东西比我们的前辈更多。可是这个知识呢就成为一个网络了，我们就慢慢的靠我们所知道的成为我们的依靠。可是我们却忘记，就是这里这位老前辈所告诉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当我们的知识增多的时候呢，我们所谓资讯爆炸太多了，读不完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更需要一个智慧的心来帮助我们来衡量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这个需要一个智慧的心，不是靠着我们，而是让智慧的心来靠主来做一个决定。任何的决定都是这样，我们在可能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年轻的职员呢，刚刚可能大学毕业进入这个部门里面的时候呢，就看到哦，他们来很有知识啊，哇，很有口才啊，那可是他们就缺乏一个智慧，结果做不久了，在工作上做几个月，因为人际关系的问题，因为没有办法智慧的处理问题，是很多的知识，可是还是不能够成功的。求神帮助我们。那这个是双方面的，我们年轻的人也许靠知识，我们就轻看年长者，那年长的人呢，我们就靠我们的经验，我们就轻看年轻人，都是有可以依靠的东西，可是都不是在依靠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全心的依靠主。怎么样的依靠呢？第五到第六节，专心仰赖耶和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啊，这个专心也是很有趣。专心啊，什么是专心？他原来的意思是全心啊，把你的整个心，好像那个我还记得可能幼稚部，你的心，整个心，整个心，把你的整个的心用来依靠神，不是一半，不是三心两意，是完完全全的，无随时随在的来依靠他，认定他，不是消极的。那这个依靠是积极的，这个依靠呢的意思是在我们所行的事上啊，我们按照主的心意去做，做的时候呢，我们就相信神掌管，是积极的，信靠神是积极的，是引导我们每一天的那个生活的，按照神的心意，把神放在首位。刚才我们说了，然后在我们的选择上，我们认定神在掌管。有一位弟兄他去应征，他去应征有两个不同的岗位，那他那个公司部门就决定把他派到那个不是那么好的那个岗位啊，这份岗位是比较多人想做的工作，他去应征，他们把他派到另外的一个不是那么好，那个好像发挥的机会不是那么多的一个岗位上。那这位青年人呢，当然起初跟我们大家每一个青年人都一样，都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都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的。为什么是这样？甚至觉得哎呀，我肯定可以胜任那个比较可以发挥比较好的 high profile 的那个工作。可是这位青年人慢慢他认定神有他的一个美意的，他认定神在掌管的，他认定，他也慢慢的学习到原来神通过这个过程把他分到那个看起来比较少机会发挥的这个工作上呢，让他来认定原来我们的盼望啊，不是在我们地上的这个事业，不是在那个地上的事业， 而是认定那位赐工作的那位神，认定神。然后呢，通过神给他那个智慧的心，他就能够重新的解释他的遭遇， reinterpret。 在人看来他失去了一个可以发挥的一个机会，可是在神看来呢，原来神要让他更学习认定依靠他，原来神要他能够在这个工作上，你反正可能发挥的机会比较少啦，就多一点的时间来思想神，多一点的时间来侍奉啊，重新的来解释他的遭遇，认定神。那结果呢？结果后来这位弟兄就是辞职了。他辞职的时候呢，他辞职的时候，那位其中的一位上司啊，那位就是在人看来好像那个工作没有什么可以发挥的，对吗？可是他要离开的时候，他的上司就问他了，你为什么要离开？某某人，你对我们这边这个部门有什么不满意吗？如果你有什么不满意，我们可以商量的，我们可以跟你调整的，我们可以把你放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的。不过当然他的心意已经定了，他因为其他的缘故他要离开。不过你看刚才就是这边讲的嘛，第四节，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认定神，认定他，认定神，全心的依赖他的时候呢，就看见神的话语给我们够用的恩典。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青年人必须记得的，不要被这个世界的外表所蒙骗，不要被这个世界的外表所欺骗了。当我们谨守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上，当我们愿意从心里面我们回应神说，是啊神，我愿意让你居首位，那么 你就会看见在你的事业、学业、生活、感情生活认定他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是啊，神不亏负我们，我们已经在走在一个智慧的道路上。第二方面的第八节说，我们要敬畏神呢，敬畏神，远离恶事，不只是专心仰赖他，而且是敬畏神，远离恶事。整个生命呢，这样的一个生命仰赖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至于缺乏。我们时间关系必须来看第三方面呢，智慧的心引导我们行路的第二方面，不只是刚才说的靠主做决定，而且九到十二节也平衡的看待生活，靠主做决定，智慧的行的一部分，智慧的行的第二部分呢，平衡的看待生活。那这里九到十二节呢，描述两种情况，顺利和不顺利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顺利的时候，九到十节，你怎么看待钱呢？你怎么用钱呢？圣经常常讲钱呢，圣经不像华人呢，谈钱伤感情呢。顺利的时候，你怎么用钱呢？九到十节，九节说，你要尊荣神，你要以你的钱财尊荣神，尊敬他，看他为大。简单的说，你要奉献，你要奉献，你要把神当得的给他。换句话说，你不奉献，你就是不尊敬神，你不奉献，你就是轻看神。那你看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华人是清楚的，知恩图报，我们给父母亲家用，这个是一个尊敬，这个是一个表示说我们记得他的养育之恩，是不是？这里说什么呢？第九节，你要把初熟的土产的一部分给神啊。为什么要讲初熟的土产呢？就是这个，要我们记得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初熟的那个观念就是把神给我们的一小部分给回神， 表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所以弟兄姐妹，奉献就是这么简单。赚取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很多方面是可以花钱的，对不对？可是奉献，把一部分给神，这需要我们操练，又是要操练了，操练一个纪律，十分之一不是很大的一个数目，特别从当我们赚钱不多的时候，这是不大的一个数目。2000块钱，如果可以操练奉献200块的话，到你赚到20000块钱的时候，2000块就比较容易出。如果你2000块钱你出不了200块，你赚20000块钱的时候，肯定出不了2000块。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可是这个需要我们操练。当我们愿意操练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真的不是那么难的，这需要我们自己有这个纪律，有这个心智，要尊荣神，按照神当得的荣耀来给他。那么不顺利的时候呢，哦，还没讲完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第十节说什么？你的仓房必有余啊，你的器皿会不缺油啊，这是真的，你要自己经历。那当我们不顺利的时候呢，11到12节告诉我们怎么看待不顺利的时候，怎么看待我们面对的挫折，面对管教的时候，智慧这个挫折是神的管教，智慧的心引导我们去看待它，不要轻看神的管教，不要厌烦神的管教。轻看是什么？轻看是觉得拒绝接受啊，这就是轻看。我不要，这个不好，神给我的不好，我不要。拒绝神给你挫折，这就是轻看神的管教。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来接受神的管教，来认定这个挫折，神给我们在人生当中，在事业、在学业、在感情生活、在家庭生活中有挫折，是有它的好处的。我们需要认定。厌烦呢？厌烦，甚至我们有时候觉得恶心啊，想吐出来。厌烦神的管教，我们是这样的看待神的管教吗？我好恶心啊，真的不喜欢。这边讲什么呢？我们要认定它，认定神的管教是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读的起应经文，在希伯来书12章，当希伯来书的作者面对这些基督徒在遭遇逼迫的时候，他说，他就引用这2节的经文呢，不要轻看神的管教。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呢，我们会面对挫折的，我们会吃亏的，这就是希伯来书的读者正在面对的情况。所以圣经了解的，当我们要遵从神，当我们要把神放在第一位，有时候会不顺利的。可是圣经怎么说呢？希伯来书12章第10节，万灵的父为了我们的益处啊，是我们受管教，是要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就好像一个父亲带他的小孩子去游泳，学游泳。那当然学游泳呢，过程肯定要包括喝水了，啊，不喝水是不可能学到游泳。那父亲就带着这个孩子在那边学，让他喝点水。可是最后呢，为了是要他能够学会那个游泳，手在扶着他，让他不要喝太多水。可是你不能够完全不喝水的嘛，是吗？最后孩子还是可以学会游泳的。天父的管教就要我们受锻炼。希伯来书 那边说结出果子，最后会有果子的，就是一个平安的心和一个公义的行为，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有一个平安的心，还有一个公义的一个行为。我们都不爱接受管教，可是父爱，神的爱就包括管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来顺服。智慧的心和智慧的行，智慧的心是什么呢？要选择性的忘记神，不断的培养一个纪念神的心态，让神的慈爱和诚实在我们的心上，渐渐养成一个高举神，直觉上把神放在第一位，让这样的一个心态引导我们所有的生活。这就是智慧的心，直觉上神每次都是在第一位。你的心是这样子吗？如果还不是，如果你坦诚的在神面前，你说哎呀，其实我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那这个是你的机会，回到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让神的慈爱，让神的信实来激励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那这个就是一个智慧的心。智慧的心产生怎样的一个行为呢？两方面。第一方面，靠主做决定，靠主做决定。我们不靠自己的聪明，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智慧来衡量，我们认定他，做了决定之后完全的交托，知道神在任何的环境他要掌管，他要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认定他。第二方面，智慧的行，平衡的看待生活，顺利的时候你有在钱财上尊荣神吗？不奉献就是不遵从神，奉献的人就操练他，操练一个敬畏神的心，尊荣神的心。不顺利的时候呢，认定神的管教是有价值的，神让我们喝一点水，可是最后产生出一个好的结果，就是有平安的心，还有公义的表现。那你就看到箴言，他告诉描述我们，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箴言描述我们两条道路，在我们的眼前有两条的道路，人生基本上有两条的道路。特别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你要听，要了解，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宽的，很多人走在这条道路上。那这条宽的路上呢，特征就是每一个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都是按照自己，都是依靠自己的聪明，自己的经验来做决定。这条道路是宽的，这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虽然很宽呢，可是在这条道路上呢，每一个人都在摸索，每一个人都没有方向，每一个人都是按照自己来判断来决定，结果呢没有平安，也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这个是很宽的一条道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迷失，个人偏行己路。如果我们知道感觉我的人生是这样啊，那么你就要回到箴言的这位老前辈的面前。如果你感觉到你的生活不对劲，你一直按照你的心意来决定来选择，结果还是没有方向和意义的话呢，啊，你就要停下脚步来，来到这位老人家的面前，人生道路的权威，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另外一条道路，圣经说，耶稣说是窄的，耶稣说找到的人少，是正路。耶稣来自己走过那条道路，耶稣来告诉我们他的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是要让我们可以走蒙福的道路，除掉我们的罪担， 罪的重担脱去，人通过耶稣走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得到箴言所说的生命和平安，得到箴言所说的在神眼前蒙恩宠，有聪明。这就是那条比较窄的道路。如果我们已经相信耶稣的话呢，你就知道这条道路上啊，同样有挫折，可是是平安的，是有方向的，是有盼望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必须选择的道路。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呢，你要来到神面前选择这个智慧的道路，那么你的整个生命生活就好像这里所说的，有神的话来引导我们，我们就一生真正的蒙福。当我们的罪除去，当神的义基督的义来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在神眼前是蒙恩的，神就看顾我们，一直的教导我们，亲密的关系，我儿，让我们可以依靠他，就经历神的慈爱和诚实。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教会里面有青年人，实在是你的恩典，让当中也好多的青年人不只是认识福音，主啊，他们也在他们年轻的这个生命里面看见过你自己信实可靠。主啊，求你就用你的话来指引他们，也指引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使到我们从心里面回应你，让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我们的生命就真正的蒙福。无论在顺利或者是有挫折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体验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何等的可靠，何等的爱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